师母，
哈，
我想回应一下，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偷的概念哈，我
嗯
就有一个疑惑，
哼，嗯，
因为我只能拿我的标准要求我自己，我就后来发现，因为如果我拿我的标准去，甚至用一种分享的态度，或者用一种提醒的态度，就可能会冒犯到别人，别人或者说或者不说，所以就在这个偷的概念上，甚至其他的就是跟标准的不一样。
你
所以
举
大
个
家，
例子好吗？举一个例子，你现在就不用讲别人，就讲你自己，你的例子，你
就
跟他讲的例子，
您刚才在讲到偷的时候，我就觉得突然间圣灵开启我，实际上我偷窃了神很多的荣耀，很多的
对，这
东
也是其
西。
中的一个，是的，是的，
对，所
亏
以
欠
我就
了，
知道我对亏欠的很多，所以那我就知道下一步我还有很多要向神悔改转正的地方。但是这个我可以要求我自己做。那如果看到别人弟兄姐妹，我也看到了，那我是要说还是不说？我现在的我会选择不说。这又回到前边的那个，我们是一个肢体啊，还是组织机构的问题了？
那就要回到那句话，用爱心说诚实话。
我也之前也做过，但是。
No, 不是做过的问题，是。你的诚实跟真理跟爱心有没有融合在一起？有没有圣灵在当中做工的问题？我没有说你没有啦，而不是说你做这件一事情不是这样子。
好，那我再用祷告来再看下一次，如果遇到这样事情，看怎么做。
我可以这样说了哈，如果我们说出去的话。你说我说的是诚实话，那我是为你好，为你好并不等于爱心哦。我讲的是
这个我
事
理解。
实，哎，我讲的是事实，是有道理的，也不一定有爱心。那怎
是
么
的。
样知道说爱心跟真理是连结在一起？上次我讲过嘛，像一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那么美。就是看圣灵有没有工作。
师母，
这个可能得学习，
哈哈，
还好像这个字句能够理解，但是还没有经历，所以得学习。
你现在我们在讲说这个偷的这个哈，那你现在讲到又回到这个爱心跟那个了哈，好，没有关系，那个先放下来，刚才哪位要
好，
讲话？
师母是我，我也是想接着郭丽梅的那个话，在我的生命也是前一段时间有个见证哈，在我们那个教会里边在讨论一个话题，那我是觉得我是确实是被圣灵感动了，我觉得大家讨论的这个方向是偏的哈，在我们小组里边，我就把我圣灵感动我的，我理解的正确的这个原则说出来的时候，然后我看到大家的表情就不是很好，好像。我就回来，我就在反思，就是我说的话不一定错，但是可能我的态度、我的语气让对方感觉到，就是你不是很有爱心，或者是不是很谦卑。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一点上也是，我刚才接着郭丽梅的话，我觉得我也有一个这样的见证，就是说一下。
OK，了解。我讲的果效不是说出来人家就很欢迎，我就觉得很好像我很有能力，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果效会带给我说的人有平安，然后会带给对方听的人会被造就，即使他那个时候不理解也好，不接受，他还是会得到造就。哈，那现在你们两位是不是都是讲自己的体验、自己的经历，是这样吗？
是，
对，我也是在讲自己的经历过、观察到的事。
哎，师母，
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做一点点的
好
那个
的。
哈。有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经历哈，会对对方有一种主观的论断、评判呢。不要讲论断好了，以后我们或许不是真的要论断他，我们会有个主观的判断，等于说按照我的经验来看你。后来判断你，所以用经历来规劝人的时候， 经历可以辅助，但是经历来规劝人的时候，因为基本上如果我们是在规戒人家，就说好像我偷了神的荣耀，那你要证明的是你这样也是偷神的荣耀的话，是这个意思吗？有这个情况吗？
对对对，是这样，因为就是我自己经历了，所以我也看到对方也曾经是我原来的样子。
那这个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了。你有主观的一个判断，你不能用你的经历，你那个不叫真理，用真理说诚实话，你讲的是真实的，可是不是真理的话，我们不能用我的经历套在别人身上。但是我可以见证，我现在会跟你们讲我的见证。我没有觉得你要跟我一样，好，我没有这个大前提说哦，我这样子你就这样子，不是这样。你们可以感觉到我不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好像说我这种经历，你就要跟我一样的经历。
理解，
可以哈，知道，
好
，OK。
感觉神预备的这个时间好像很多都贯通了，然后就特别在建立跟神的亲密的关系方面。受帮助特别大，所以就希望也有，如果有我们像这样的疑惑的弟兄姐妹啊，也希望从师母的讲课当中，妈咪的讲课当中也能够受益。
可能神有预备我们特别对中国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也有关系，在中国的弟兄姐妹。嗯哼，
就是昨天说到那个聊到那个悔改的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一直都是需要悔改。
OK， 好，那等一下我们要谈到一个穿上脱去，那我就问个问题，说是脱一次还是一直在脱那可能有类似这个问题哈。好，
那是不是还是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跟这个是不是有点相似呀？是吗？
刚刚开始的被称义的得救的信心，跟我们因信称义跟因信得生的他的那个是不一样的。那我这样讲好不好？悔改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一开始接上之后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在最后启示录的时候，主耶稣不是对教会讲吗？有耳可听，不用当听，然后悔改的有没有？也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那里说，神是信实的，我们若承认我们的罪，他就要洁净，他要赦免，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不义哈。所以那个是在指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罪性里面的带来的悔改，一直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跟神关系里面的一直要练习要实践的，包括当圣灵，我们让圣灵担忧或没有听圣灵的话，我们一下子领悟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悔改，不是只有懊悔，就是我心里面真的跟神就得罪神，然后我就愿意回转，这样这个是对我们是很好的，就一直更新一直更新。所以这里有两个基本的概念，一个是因信被称义，这是我们由于第一次的悔改进入神的国，接下来的话是义人要因信得生，每一天我们的生命都要因为信心能够靠，就凭着信心这样继续的，那个就是信主以后的生命。所以这样有没有给你，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师母，我应该明白了，就是
或许我该这样讲，我个人从圣经来看，我不能说或我不敢说。不是说主一定不是这样说，但是我不能说也不敢说，我不敢这样传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你刚才问的问题是悔改，等于说 一次的悔改不见得就把罪都认清楚了，很多人都把罪都认清楚了，你就是因为没有认清楚怎么样，那就永远就清楚了，这样。
嗯，师母，我理解的是，就是随着我们和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随着生命的更新改变，这个悔改呢，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会有变化，或是怎么？
那个悔改的特质，那个悔改本身的，知道说我得罪神，加上我还有得罪人，那我该怎么办？这个包括说我有意识到，然后如果圣灵叫我自己责备自己的话，那我就要到神的面前去，有这个悔改的这种跟他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就是大卫说再给我重新给我清洁的心，再给我什么救恩之乐，
新造的灵，
对，
哦，行，那这样我就明白了，就是跟我理跟我理解，谢谢师母。
但是另外有一个比较我不认同的想法是说，我们天天都在犯罪，所以呢，反正我们就一直犯罪，就一直悔改就对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是，我知道，我明白。
悔改叫我们重新来过。
哎，师母，因为提到这个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也想说一个我们教会的，那个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一个姊妹呢，就是主日敬拜的时候，可以说几乎没有正点到过，都是推后，大不了就是踏着点进来。因为我们这个教会呢是，原来是一个老外在牧养的，后来老外走了以后，我们这个两个教会就有一部分都合在一起了。就是这个姊妹呢，在原来的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她家离教会非常近，走路大概就五分钟，但是呢，从来都没有正点到过。最糟糕的一次就是我记得，就是差半个小时聚会就结束了，她才去。这是以前的。后来我们合在一起了以后，这个姊妹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在一起敬拜的，也是。迟到，这个他这个迟到呢，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是，
牧师呢也在那个讲台上，就是就是说主日敬拜就是大家应该提前几分钟到，这样的话都不集中在一起，也怕扰民什么的，就是三番五次的也在台上讲，但是这个姊妹呢，就是还是那个跟以前的那个样子，私下里大家都在就是为他祷告，就为他这个敬拜迟到祷告，因为敬拜我们都觉得敬拜是很严肃的事情哈，因为主日敬拜神应该，沐浴更衣西装革履就应该就是很正式的哈，但是呢就是没有，牧师在台上说过。也经常提大家不要迟到什么的，就是私下的那个丁姊妹呢也知道他这个情况，但是呢就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没有人直接当面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给他提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就是大家私下的心里都有负担，因为就是他迟到以后开门啊什么的，就是会影响到大家，所以说我就说，就是说到这个用爱心说诚实话了，我就想到这个现象，但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没有人当面给这个姊妹用爱心说诚实话，没有给她当面提出来，因为大家觉得都是成年人，都是很成熟的，就是觉得要是当面提出来，好像觉得要，好像要绊倒人啊或者什么的，反正就是。反正目前应该没有人当面给他提出来过。
我是想哈，最好的就是牧者去跟他讲。
哦。
弟兄姊妹还是可以跟他讲，但是牧者去跟他讲。 不然你就祷告，是不是你可以去跟他讲，你祷告神容许你去跟他讲吗？
嗯，我就是我们就是小组，就是每个周二的晨祷会会为这个敬拜迟到的这个肢体祷告，都是私下的为他祷告，我目前还没有感动，圣灵感动让我亲自当面给他。
就是如果你认为应该有人跟他讲的话，那你要祷告神了，你是要抬我去吗？哦，你可以这样祷告，因为基本上大家都看在眼里都不说，
哦、
那就不诚实、不是这样讲吗？啊，这问题，
对，我就
这样越久的话，对他就越有成见，越爱心可能就越来越少了。
啊，对，
yeah.
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我们主日的时候，都是在那儿用，中午在那儿用餐，
mm-hmm.
反正就是，报名参加这个，卫生，服饰呀，还有就是， mm-hmm. 这都是自愿的，
嗯、
mm-hmm. ，那既然报了名了，那你就包括这个卫生值日，包括餐后那个清洗锅碗呐、啊， mm-hmm. 还有地面的清洁呀、mm-hmm. 卫生间所有的这一些。但是这个姊妹呢，就是他们那一组，他们两个人从来都不进厨房这一块儿。
嗯哼。
后来私下的了解到，这两个姊妹就是在家不做家务。
嗯。
因为我是之前我是负责就是安排这个时间，卫生值日的时间。
嗯。
比方说这个主日该谁了，下个主日该你们俩了。
嗯嗯哼，
是我连着三次给他提醒，我说今天该你们俩值日了，有什么困难吗？他说没有没有，但是他们两个呢从来就不进厨房，因为厨房清理锅碗这一块是比较重的。
嗯哼，
后来就是我
说过吗？
啊，
你提醒他们那之后的到最后来的、
因为
像督促啊什么这些呢？
因为我连着三次呢，就是该他们值日了，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今天该你们值日了，因为他们也知道，值日的话都是有清洗这个锅碗瓢盆这一项，但是从来他们都不主动，但是就有一个热心的姊妹，
你意思提说他们都知道，他们已经那么大了哈，问题是，
对对对，
他们没有错，对不对？那
对
你们的目的，不要说只有你了，你们的目的就希望他们能够成长嘛，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
啊，是的，就是觉得你既然自愿报名了，那就按着那个规定，那你就是该你值日了，那就是所有的这些都是，大家都是应该是分内的事，值日生所有的做这些清洁什么的，我就心里面特别有负担。但是呢又觉得再说的很明白的话就又怕那个绊倒。
嗯。或许你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为他们迟到啊，或为他们的这些行为不太得体的行为，你们认为说有这个会干扰我们的哈，干扰大家看的人哈。你们祷告的时候呢也祷告说神啊，如果你要差遣我们当中谁去规劝他们，哈，这个在以一个关怀的立场的关怀的角度来看的话，里面有规劝他，就把他归正，里面有扶持。像你刚才说，他们在家都不做的，所以等于说他们的这个做的能力比较弱，哈，那就是他的一个软弱嘛。所以呢其实关怀的时候角度是看到他们有什么做不来的不行的，然后规劝的话让他们能够做对，所以这个的话你们如果继续的放在心里面，用眼睛看用心里面想的话，事实上对这个身体本身，弟兄姐妹的身体本身是不好的。
对，我也是觉得就是要出现问题了，出现有破口了，应该有人站出来堵破口，就是把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也能够帮助。
你要差遣谁让我们有一个人可以去关怀他们。好，师母。
那行，我知道了，师母，谢谢。
嗯哼，
师母
呀，
我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一直是这样，我是觉得
当人如果不认识神，或者对人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没有到那种程度，你去提醒他的这种行为的话，如果放在我身上啊，我说如果是别人来这样对待我，我可能会受到伤害，所以我现在的思路是，我宁愿陪着对方在认识神的道路上往前进身，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愿意跟他一起祷告，让神亲自的告诉他，要能听进别人的那个规劝，或者在那种情况下，我可能才会说，我在跟对方的关系没有到那种程度的时候，我不会说。而且就这个刚才秦大姐说的这个情况呢，那你也能看到这个姐妹，我们平常在一起是，你听到她讲的也很追求神，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是觉得很不可理解的。所以就是又
他我的意思不是你觉得怎么样，沙姐，我只是一说你们既然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难处了，他是我们肢体的一个，不管他是软弱的，或者是他是怎么样的。他是弱小的或怎么样的哈，那你们就要有人可以去扶持他。这个扶持有时候包括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后面有一句话，要去规劝他，去规戒他。那至于你说的什么时候讲比较好，讲他听不听这个话，我是认为说我们要做我们可以做的，我们该做的。那我也没有说你就看谁比较勇敢的去讲，不是这样，而是说祷告，你们一直祷告，让他们可以准时，让他们可以去尽他们的答应的要做哈。那已经那么一段时间的话，好不好？就有人去关注到这个事情。那关注到这个事情，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心地里面不是要去指责他，也不是要去管他，而是。有勉励，有扶持，也有归正。神怎么爱我们，他有时候会管教我们呢、啊。那至于说，如果刚才是羽凡上，他如果他是那个在分配他的，他是在有点像是在督促这个事情的，那他也有责任呢、啊，他对教会也有责任呢、啊。不然他没有做的，谁在做？
Grace 在做，每次就是轮到他们值日的时候，冲到厨房清洗锅碗瓢盆的都是 Grace。完了以后，那个姊妹说：“呀，那个对不起，那个你辛苦了，本来该我们值日的。”完了，下一次轮到他们值日的时候，他还不进厨房，还是 Grace 冲到前面。
那 Grace， 你做有没有心里有什么想法吗？
我没有想法，因为我这次回到教会以后，我就知道我所做的一切，我不是为着人做，我更愿意做那些可能越是没有人看到的事情。反正神给我这个能力能看到，我自己家那些角角落落我都能看到，更何况是神的家。我倒没有别的什么想法，我只是觉得没有人做我就去做就行了。
嗯哼嗯哼嗯哼，因为我对这个对象我不理解了，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如果是我会怎么做。但是的话那你羽凡你是那个在分配的对不对，你算是有责任的对不对，
对。
那你重点是在把这事情做好了就好，有人做了就好，还是说你会觉得这两个姊妹需要成长？
我是对他们有负担，因为我还有一个负担，就是说如果说天天该你们值日的厨房这一块呢也是那规定的范围，我又担心说出来，他们会因为这个，不来聚会了，有负担啊什么的，我是有这个负担。但是我还有一个疑惑了，就是即使你在家不做家务，那一天三顿饭，不可能一天三顿饭都点外卖吧？因为还有小孩子呀什么的。
哦，那个就不用去想了。那他的情
对，我确实对的，我知道，我知道，
呀呀，
对，我就是怕
的那个，
对我就是想着我要是那个说出来呢，又给他们造成负担，不来聚会啦什么的，那就后果就不太好。
我想现在你最重要是要搞清楚到底神要你做什么，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到底神要你做什么？你现在你说你心里面有负担，是对这个两个人的负担嘛，对不对？这两个姐妹的负担。
对对对。
Yeah, 那有没有重担呢？重担就是好像让你觉得有点苦，有点难，常放在心里面放不下。
就是现在就是有一点那个想逃避的感觉。
我想你还是去问神吧，好不好？哦，你要去问呀，
但是
这个已经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重担在那里的话，那你要邀请主耶稣跟你同父一轭。他说我的担是轻省的，啊哈，
好的好的，谢谢师母，
呀，
好，谢谢，
好的，嗯哼，好，我们回到这个偷窃的事情好吗？我们就不去想说别人做什么，就想说我们自己的，好像刚才 Grace 说。他会偷神的荣耀啊，还有没有？那我就讲到以色列人偷神的时间，神说那一天是归我的，结果你们都没有哈、啊，没有归给我。嗯哼，还有没有？
有师母，其实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个小的时候坐火车就逃票，然后有的时候去那个，反正想起来挺羞愧的，但是
Yeah.
然后这是意识到的，你要没有意识到像那种就是基本上后来我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在工作中你不尽力，就是那个偷窃那个时间那个。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说你一定就是会偷了哈，但是我想我们过去一定有这个模式。
是。
哈哈。
就是那个。多多少少的，就是在信主之前，就是占便宜嘛，有的就是占便宜。
呀，对对，或许这样也是很好的一个具体的解释，就占便宜啊，或者是贪呐、啊、哈，有时候贪一点的、啊，
对对是，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贪，你能感觉到里面那个欲望勾，就是那种试探。
因为对于圣灵的提醒，为什么后面说不要给圣灵担忧，不要啊，是我们要很敏感的、啊、
对，比如说像中国可能常常就是有这种情形，比如说像他们要坐车去一个地方，然后我妈今天还想到，她说她在那个车站工作嘛，然后她就是说让她不要买车票就可以坐车去，其实
不要买车票可以坐车，他是老人家不是吗？
他那以前他就在车上玩。
有时候我们想省，
对对对，
后来就变成偷。哎呀，有时候也会这样，对。
这个我觉得他偷的人呢，他会很容易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就是他会说，就会这个就会。像破口似的，不一样。
那因为以前我们的良心是不健康的嘛，就我们不会有什么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呀。像我记得就是，有人就是要帮我了哈，帮我去用他的公司的这个那个影印机印我要教会用的东西。那他的观念觉得说，哎呀，教会用的，这个是能够为教会做这个事情是很好的。可是他是要去用他的公司的。那我有问他，我说你觉得这样好吗？他说没关系，他们不在意。我说那好不好，请你去问你的老板，看你可不可以用他的公的影印机来印教会的东西。那如果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不用问了，或者是有点想要闪过去齁，那我们就要检查我们的里面的一些动机。
对。
如果我光明正大说我要印教会的，那老板刚好是基督徒，或者他说哦没关系你拿去用，那我就觉得很感谢神，他也蒙福啊。刚才对于那个两个姐妹对教会的这个服事的事情齁，还有一个角度齁。 不是他听不听的问题，是他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可以，他也可以蒙福，因为服事本身是很喜乐的，是甘甜的，那他也可以在那里有份于服事主的那种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我们爱他的话，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得着，不是只有他的责任，他有没有尽责，有没有做好，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可能跟那个角度上面，哈，就好像说，你做你该做的，然后你也得到，就像身体嘛，我们的身体，他一切如常的话，他做他该做的，那这样的话就会什么都很配合的很好，不然的话可能也会慢慢不健康，就越来越不健康，渐渐嘛，呀、yeah, ，嗯哼。
师母，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好的，请讲。
嗯，这也是让我觉得，当然我也在寻求神，但是我觉得问一下你可能会给我一些方向。因为你知道我是全职在家，然后那收入呢都是先生的啊。他呢也很支持我的信仰，那奉献呢，他因为对圣经里面的一些要求他是知道的，所以在十一上面他是觉得他是心甘情愿的，就像中国要纳税一样，就是因为是不信的，他肯定是会用这种思路去理解这个问题啊。但是如果出于爱心的这一部分，那就可能他就有他的价值观啊。那我现在的困惑是，如果是超过了他认为的那个十一，出于爱心，如果我不告诉他，那就对我们的关系可能就会有影响，对吧？
当然。
但是如果这样呢，那如果我告诉他，那他可能又很挣扎，所以呢，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如果我不告诉他，我好像是动用了他的，如果我没有奉献听他的，好像我又欠了神的。我这样讲清楚吗？
了解，
就是我讲清楚了我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挣扎的地方。
了解了解，基本上我们有一个顺位哈，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啊，不是只有丈夫妻子哦，男人女人啊。那在这个大前提下面的话，你愿意奉献那个心，神是知道的。但是神，我不认为神要我们为了他的缘故，然后去破坏他给我们的那个次序。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了解。
我是认为这样。你如果有你的感动，你就求神帮助你，勇敢的把这个感动告诉你的丈夫，你要让丈夫知道说我是尊重你，如果你愿意，我们就不要，而有一种好像要推动他，要他去这样做，就刚刚告诉你是很尊重，你也很感谢他啊，愿意容许你去做十一奉献，那这个的话。等于说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如果不告诉他的话，那这样就对我们的关系不好。那你要奉献不敢跟他讲，你也是一样的，你要告诉他，但是如果他不愿意，你就二话不说就好，就顺服他。
明白。
我不认同偷偷的去奉献，我不认同。
明白了明白了。对，这因为你在提这个偷的字，所以我就在想那些没有说出来的，其实隐藏的一些东西，我想其实都可能有的时候很容易跟偷挂上钩。
有一点诡诈的心，有一点手段，有一点手段，我不是讲你啦，我是说有时候我们会用那就是只要重点偷就是不是我的，我想要。那我用点方法，或者是这样就是我们已经有那个动机了。
谢谢师母。
感谢神啊，你的丈夫容许你这样那已经很大的恩典了。
感谢主，谢谢。
我就想到一个例子，那我当然这个不是我是家弟兄给我讲，他说就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区的，就是他们在处理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姐妹。 她信主了，她刚信，她老公不信，她觉得应该奉献，然后呢她就没有经过她老公允许就偷偷的奉献，她还告诉大家都不要让她老公知道，那这个带领的人他们还觉得是件很好的事情，就是说把这个当成一个，后来我家弟兄知道了就告诉他们说，不行，你要赶快把这个钱要退回去，你不能、你不可以，就是说就是因为他先生是不知道的嘛，而且他对他这样子是，就如果他知道他会很不高兴，对，所以呢他就说这个是就是一个不
真理跟诚实一定是在一起的了，一体的两面。
对，他就说这样子是不能够这样子处理的。他们本来是把当成一件就是一个见证，说这个刚信主的这个姐妹。但是他就觉得说这样子是不可以的，因为你我也想到，就是说当时我当时他这样讲的时候，因为那边是觉得挺好的一件事情，那边后来他这样讲，我想也是，他说因为等于说他还要让我们帮大家都要帮他 cover， 就是说这个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让他先生知道。
是像以前妈咪去医院哈，我陪她去的时候，然后之后呢就有一些东西啊，剩的东西哈。啊，有一些好像，反正一些小东西啊，像什么类似什么，
垫子，我知道，像那个一些，
反正有一些他们用的多给的，多放在那边的，那我就没有想，因为他们给一个袋子嘛，我就想着把它放到袋子里面去，那他就交代我说，你去问一下，这个是我们要拿回去的吗？可以带我们拿回去吗？我就觉得他很小心，哈哈。那我就去问他们跟我说，如果只要在你们的范围里面被已经发给你们，如果你不用的话都是要丢掉的，
对
呀，他说你们可以拿回去，但是不能说我去多要一份，动机是要回家，不能这样呀。他的意思就是说妈咪的意思就是说你去问，就是说但是有时候我就想到有可能有人就想说，有了，我有碰过这种情况了，他觉得那个东西很好，好像跟他多要一份这样。
对，想想这样，其实你说不要偷窃这个就是你说不是犯法，但是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细节性的，在这种小事上边这种试探是蛮多的。
就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身份的人了，我们已经不是这样的人了，所以我们就要很警醒的。那记得刚才我提到那个渐渐变换的模式，会有一个惯性在那里，那就是为什么下面这一段告诉我们就不要这样了，要弃除，要从你们中间除掉，要除掉，我们要除掉。衣服要脱，我来脱，不是人家帮我脱，强脱，不是这样子哈。
了解了，我有比较明白了。
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啊？你看那个谁啊，沙该，有没有？他得救之后，他说我讹诈谁，四倍还他。
是吗？我对这个沙该这个一直有一点点疑问。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税利能够富有都是有多少税，他要把这个钱四倍还给人家，那他不就倾家荡产了？我常常在想。
哎呦，那你去问耶稣吧，他怎么做的？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只是有时候心里好奇，我想这个问题。
你的逻辑很强。
那也许他本身他可能就不去想了，但是我想他既然这样说，肯定是诚心实意的这样。
那或许神也会借着他的这个心智呢，就赐给他够去还人家。
师母，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爱心说诚实话。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那个大卫，他在处理他那几个元帅， 因为他是上至他们其实就是他不会去加害于他们，但是后来就是历史也是告诉我们，就是他是在临终前跟所罗门的遗言是处理了这些人。所以我们从真理上是怎么去理解，就是说我不理解这是不是一种就是权力，就是人世间的权力的一些规则或者法则必须去遵循，或者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理解，从真理和世俗的角度理解。
好的，好，大卫是一个神的安立的君王哈。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国家有国家的神王是神立的，那么佩剑的就有佩剑的人的权柄。好，所以如果你要我解释说大卫可以这样做交代，那他这个是一个李国的一个他的做事情。那至于说这个事情做的到底对不对好不好，圣经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其他的线索。好，那我们先把这个放下来，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其实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例子也会让基督徒很混淆。比如说那个拉合，他不是是一个妙计嘛哈，然后他不是骗那个耶利哥人说他没有看到那些探子嘛，对不对？那是一个哈。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约瑟，他骗他的兄弟，就诈他们就是。
OK，
约瑟
okay,
对
，Yeah， OK， 好。这些哈，如果我们心里面马上可以反映说他这个是一个骗，不是真实的，那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跟他一样这样子。我希望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哈。圣经把所有的这些人的很真实的情况写出来，没有一点点的包装，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可以，他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到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学基督。刚才我们有三个小纲我还没有讲完哈，一个是学基督，一个是脱去穿上哈，还有我们有一个布的清单哈。那所以我们的对象是学基督。那至于说这个拉合的这个欺骗呢，后来他竟然可以在这个榜上有名哈，那并不代表说那是神的恩典哈，神让一个人称义，那神有他接纳他的一个原因，他的公义是绝对的，不，他不会因为他对他的慈爱就减损他的公义，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相信哈，但是并不代表我就可以跟他一样一样画葫芦这样子，这个意思你们有了解我的意思吗？像那个摩西啊，那个时候的那个接生婆有没有？接生婆啊，他们也对法老王有欺骗啊，对不对？有撒谎啊，嗯哼，那往往要让他杀死所有的男婴嘛，他们没有。所以这一些圣经上的人做出来的事情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仿照他跟他们一样重复他们的经验，不是这样子。而我们要以我们现在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有新的约，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我们有真理，像我们有所有的真理，全备的真理哈，所以这样子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师母，我觉得这样讲就很清楚，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圣经中的人物就觉得是圣经上记载的，就是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那圣经上记载了，而且是好像像拉合这样，神也没有说他，也没有就是说出来他这样对错，就没有指出来说他这个是错的。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哦，那我们就无意中觉得那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是可以模仿的，我们也没有仔细想。但是您说的很对，就是说那个是圣经，就是很真实的，没有伪装的，把别人的这个好的坏的 神明有写，并不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就是所以就是耶稣基督其实才是我们的榜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下子就澄清了很多。
嗯哼，是像大卫顾着扫罗，事实上他也所罗门，对不起，顾着所罗门，也在顾他的王位，也在顾这个国度。好，他的动机里面有多少是为神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对于国家的领袖，他们是有被有配剑的，那个神有配给他们剑的这个权柄。那在圣经里面也容许人可以有自卫自己防卫的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可以因为自我防卫而去杀掉对方，这圣经上是有例子的哈。那不管怎么样了，反正现在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有圣灵做准，能不能做，能不能说，能不能这样子，我们一定要不要让圣灵担忧，我们会有一个平安的确立在我们的心里面。等于说不要再自己做主了，不要再自己说哦这样可以那样不可以啊。因为我们本来的模式就像该隐一样嘛，他从来没有觉得他做错事情。他可以跟神讲的这样子大言不惭的啊，连已经都快要被赶出去了，还说你这样给我的这个处罚太重了。为什么太重？他说我就跟你就不在一起了，他还想跟神在一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那个合理性的那种我们是不准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好像指南针一样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就是圣灵做我们的定规，以他为主。陈月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看法？
我学到了两点，一个就是君王他有就是上帝给的这个权柄也好，就是剑也好，就是有他的那个次序。其次我刚才在想，是不是像约瑟他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有点像箴言里面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箴言，就是灵巧如蛇，寻良如鸽子，就是他在用一些就他诈他的兄弟主要是为了测他们的真心和他们的心里的东西，就看他们有没有悔改，所以这个可能是不是灵巧如蛇的部分。对，
他的动机只有神知道。他其实那个时候我倒没有想过他是欺骗，他是在还不想透露，他要想用方法要让他的爸爸来，让他的弟弟来。那在他跟哥哥之间这一段反正就是过去的这个什么什么情仇哈，我不晓得该怎么讲比较好哈。他们是有冤有仇在那里的。这个部分呢，我想对约瑟来讲，以人的常情来讲，他一定也会有一些，一方面会有挣扎，一方面会有情感上面的一个过程哈，要去调试哈。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呢，我倒是没有去想到他这样子是在骗他们。我是觉得他那个动机是想要让他的爸爸跟他的弟弟来啊，然后一下子要跟这些哥哥们马上说我就是约瑟的时候，我不晓得这个关系上会怎么样。有一点像你讲的是灵巧，也是灵巧，对，我是觉得也是灵巧，没错，你讲这样我认同他是灵巧，但他动机对神来讲是应该是属于不是恶的动机啦，可以这样讲。但是我是没有去想过说他是用欺骗的方法，这个倒是我没有。你这样一讲，然后我在想，我就在想说，他是有欺骗吗？他有方法啦，有用手段。
对，他用了一个诈，就是他放了一个酒器，金银的酒器在他们的行李，然后说是他们偷的，对。
嗯哼，呀呀呀！
我听说一个，就是说他实际上是要用这个 也是在帮助他的兄弟们，比如他刚开始把西面留下嘛，让他们慢慢的面对自己的，就是自己他们对他所做的，所以下到监里面这些兄弟就说，是因为我们以前把约瑟下到监里，所以现在就报应在我们头上。然后他说他想看他们是不是对那个小兄弟，因为他放在 Benjamin 的那个里边，是不是说在这个关键时候还像当年对他就留下来这些地，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他说我只要这个最小的兄弟嘛，但是他就看到他们真的是有改变，不能说悔改，反正他们真的是改变，他们就说那这个弟弟要不回去我们都跟你回去，所以他说他是有这个就是方法，有这个手段，有这个
这个是我们在体会，我们在因为我们把约瑟当做好人了，
对，
他的哥哥是坏人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他解释得很，我也是这样体会，我觉得他是有他想要让他们来哈，从他最后的表达就是即使爸爸去世了，他的父亲去世了，你们放心，因为我是因为他讲了一个表告白，是我是顺服，或者说我是服在神的，他的心意是好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那个大前提下面哈。但是陈月讲的说他用那个把那个栽赃，
对，
这个确实是哈。
嗯，
那我想到一件事，这个我没有说我有答案哈，我也没有说我这样讲一定对哈，我就想到说现在有时候我们在侦查事情的办案里面，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比如说像一个本来是他是警察，然后他就穿便服，现在有一些警车他是开的不是警车啊，就好像特意的有一些叫做便衣警察什么，就是不让人家知道的，类似这样，就有一点包装，有一点怎么样。那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基督徒能做吗？好，这是我也是在想的，如果是我该做吗？我的儿子目前是在他不是在其他的那些比较会需要用手段什么那个部门的哈，但是他是在外交部哈，那还没有进到，本来他没有要去外交部，是在其他的部门，就是比较会需要用方法，你要跟对方比赛那个所以有人就提醒，有牧师啦，就提醒，就是那个裴牧师就提醒我的儿子说，这种情况下面你会有很多需要用说谎的方式，好，会有很多需要用手段，好，那有跟他提到这件事情呀，就可能说我们基督徒的话就是也会考虑到这个，不过不管怎么样，后来他没有在那边，我不晓得什么原因，神没有容许他嘛，我不知道，感谢主哈，那他现在在那里是不需要，没有不是这个安全的这个部分，他当然他有安全的备受训练，但是他不需要做这个部分呀，嗯哼，像那个谈判本身啊，等于说心计啦，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些计谋计算跟算计，好，我计算的话就是我看一下这个情况，稍微看一下这个评估一下，那个叫计算，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观察，那么算计就变成我有的目的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我需要用一些方法啊。那我很认同陈月讲的，基本上真理就是灵巧像蛇，但是寻良像鸽子，这是一体的，这不能牺牲一边说哦，我灵巧说就不用寻良啊，不管怎么样，我个人的安全感在这里，我现在有圣灵在我的里面，然后我有真理，所以我只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我绝对不用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解释来解释我要做的事情。嗯，所以我们今天的三个小纲要就是，我们已经穿上了，我们已经有神的恩典给我们的那么大的这个名分也好哈，我们的恩照也好，神答应我们的，所以具备了，那我们就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要继续的学，学是 学无止境的嘛，哈，继续学，去学到我们完全的长成他的身量，而且这个成长一定要在肢体里面、教会里面，不是自己长的，好，我们一定是属于这个身体里面才能够长的，哈，才在爱中建立自己，啊，然后就是我们的心智本身，我们已经穿上了，那接下来我们只要这些圣经上有讲的步步步步，我们就要脱去。就要脱去啊，他每一个步哈、啊，一定有一个现在的要啦，就说好像每一个负面的过去的，一定有现在的。比如说他说不要偷窃，那现在做什么？现在就是要
亲手劳力，
亲手做，对对呀，要劳力哈、啊，亲手做正经事，然后呢，把你赚得来的还要分享给人家。哦，这个是一个，就说你已经脱去了那个旧的，那么现在呢，反过来就是一个，所以我们会察觉到，往后呢，我们有一个题目叫做，我们要去开始会检视或评估到我们的成长，啊，我们往下面的话，基本上我会进到，就是从这一章的最后一节进到第五章去，哈、啊。我们开始要来检视一下我们的成长啊，成长的标准在哪里？好，那有没有成长？这样，嗯哼。所以谈到说话，好，拒绝谎言。那这里提到跟邻居说实话，这个邻居是在提到肢体，提到我们教会里面的肢体。刚才谈到你们面对那两个姐妹的这个问题哈，我不知道哈，我没有任何的，因为我对他们不了解，我没有任何的说你们一定要怎么做，但是我要你们，因为你们那么用心在为他们祷告哈，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知道真理跟爱心，诚实跟爱心，这样哈，那我们也要求神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有诚实吗？我们对他们有诚实吗？哦，那当我有诚实的时候，我有足够的爱心，我不是看轻他们，我也不是责备他们，我真的是里面是把他们看作我的肢体，哦，一个痛全部都痛，一个亏损全部都亏损，哦，那个爱是要怎么样的才叫做爱？哦，现在 Grace 他是做一个代替他去做嘛，好的，帮他们做，哦，那他认为他这样子是他认为他是爱了哈，那我没有说对或错哈，请你们不要误解我，因为我不了解这个人，我也不了解你们的情况啊。那我是觉得说，特别是一个管理者或者是一个有一个责任的这个方面的来表达是最好的，嗯哼，因为表示他是一个整体的嘛。不是只有针对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还要面对整个整体的啊。那如果大部分人对他们都已经有成见，都这样子在看他们的话，那我不知道这样叫做爱他们。嗯。那刚才提到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我跟他讲了，他们不来聚会了，啊，这是一个我们认为这样是爱心了哈，但是要去问神了，我觉得最要去问神。心里面如果有重担不平安，就一定就是要明白知道圣灵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知道圣灵的意思是什么。好，下面的话我们从这第四章的最后一节32节到第五章第十节，请我们找出我的提纲叫做健康指标。好，我们有时候身体检查健康指标哈，那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节，那下次再讲啊，那没关系，那不用现在不用看哈，请你们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指标是在像那个字，因为我们的第四章谈到要相称嘛，啊，那来到第五章呢，他把那个相称就更进一步的指向像，相似那个像，我像谁那个像，好，那从 啊，最后一节到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向怎么样找出这个向，好吗？好，要向怎么样，向怎么样？好，那基本上是向谁了？我的重点是向谁？到底向谁？好，所以我们去稍微，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给你们有一点点预先备课的那个。
我有写在 chat 里，就是说从第四章三到三十二节到五章第四节找出这个健康指标，就是有多少项，我回头再发在群里好了。
好的，好的，好，好的，好，稍微预备一下，我们来往这个方向来学习一下。这我们第四章就是大概就是到一个段落了啊，从神已经为我们照个人，照他所给个人的恩，给我们这个恩典呢、啊，有恩赐啊，有圣灵，然后有就已经预备好我们这个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就开始有一个每一天都有进度的、都有进程的这种所谓的学了基督，一方面学，一方面长啊，要长成基督的模样啊，接着接着身量啊。那这个下面是一个动态的，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等于说我的每一天，我的责任，我尽了我的责任呢，就会按着神的心意，我们会长成他告诉我们这个健康的身体，不是只有我，整个身体。如果我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很健康，其他都不健康的话，那我想我们也很受苦。好，有问题吗？有没有要回应？
师母，我就回应一下前面说那个爱心说诚实话。
嗯、
我想就是说，有的是，特别是刚才就是那分享那个例子，我就有的时候想到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说的是对的，就是您说一个是为对方好，不一定是出于爱心。
嗯，
有的时候我们是，很多时候我想这个爱心都。不，起码我自己解释自己不是出于爱心，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是错的，或者说想指出来对方的问题，可能有的时候那个只是在这个理上，不是说这个对错不重要，而是说你这个心态，你就觉得你这个做错了，
你真理一定会有对错的啦，真
对对是
对错不一定有真理，可是真理一定有对错，
对对，真理是一定有对错，但是就是那个心态，就是说
是。
对，那个心态就是说你这样做是不对，你比如说你不来教会，这的确是不好的，但是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就一定是绝对的一个真理，那你可以好好说，但是就是说这个心态这样子是很有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有做的不对的，或者有时候当然我们也有主观的，也有不合真理的地方，有时候那个里边的那种其实有的时候是主观了，看不惯呢，这种出来怎么胜于那个爱。
嗯嗯哼嗯哼呀、是的。
师母，我想请教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回避。
嗯。
就是可能就是说就用血气说话和这是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可能经常容易出口善容，或者，但是还有一个极端是回避。我想知道，就是我们怎么去处理回避的这个，一些就是回避和爱，因为回避它可能中间也少了一些爱心，那但是它确实不会伤人，所以就是
但不一定是的爱，不敢不要伤人，不见得那就是爱，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但是我有点把握不了这中间的这个智慧和尺度，或者说是平衡。对，
如果我们讲到像亲子关系哈，这个就跟纵容有关系了，就是本来应该要教他的，要纠正他的，要让他健康一点安全，其实我们管教孩子是为了让他们更安全，活得更健康哈。那当我们不去管、不去规范的时候，事实上是等于说失职了，变成失职哈。那这个回避的话， 回避本身有好几个层面的问题，有时候是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喜欢跟人，就是不管人家怎么样，我比较自我中心的，就是人家怎么样跟我无关啊，或者是另外一个层面是我不太敢去面对人，有一个课题叫做对峙哈，我不晓得你们怎么讲的，就是我去 confront 那个中文怎么讲比较好？就我去面对对方，然后谈
面对
跟你沟通啊，面对呀，
面对
yeah, 就是
对峙，就是比较语气太强烈了，就是
嗯哼 ，OK， 因为圣经有讲，如果有谁有想起谁得罪我，那我要跟他去谈一谈，或者是带着人。好，如果他那可以带着人啊，那个见证这样哈。所以，如果只有放在心里面，心里面一直在想，然后回避的话，那事实上对，不管是什么原因，他有好几个层面呢、啊。一个人不去讲，不敢讲，或者是不敢讲、不想讲、不愿意讲、不会讲，好，这些的话。都会造成我们自己的一些不健康的心理状态或情绪状态，嗯哼，会变成冷漠，变成就是关系上也会有距离，也会疏离啊。所以等于说还要探讨一点原因。这个层面呢，就有点像我们把它分开来看呢，灵的问题。还有魂的问题，身体的问题，好，有的人身体根本有力没气的，你叫他去跟对方讲什么，他根本就连自己都顾不了了，他根本没有办法去不想跟人家有接触，那个他身体有问题，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他生理上有问题哈。那有的是他的怎么讲呢？等于是他的特性上面不想得罪人，可是心里面又有看法，然后他就比较就避重就轻哈，就好像会散开这样。我了解你的意思一样，他曾有蛮多的那种原因，那基本上这是一个病态，回避是一个病态。那至于说我不会讲，我想去讲不会讲，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就等于说我可以成长。我可以学习，但如果我不敢讲或不想去做这种沟通的话，那这是一个人的一个不成熟，不够成熟，也是一个病态，有时候是看他层次在哪里啦。嗯哼，
嗯，应该都会有。
啊哈啊哈，
对，
是，嗯。呀，可能都有啦，会他会连带关系。会影响，基本上可能这种回避的人呢，他比较把自己关在一个比较冷漠的一个范围里面。嗯，我这种讲法不是没有任何的说这是对跟不对，没有，就他一个状态。所以我如果讲病态，就他是一个状态。嗯，就像我最近我在讲情绪的问题，他会变成一个模式在那里。那有时候是害怕、畏惧，好、哦，有时候是我们怕人家对我们有看法啊，要为了要好像要顾惜自己的什么呢？我就不想去，就是自我中心了、啊，可以比较自我中心。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是说规避，而是说我知道不用去讲。这样也是一种智慧哦，不是说一定都要去讲。因为圣经有讲过，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讲不讲，那也是算是一个智慧。那是属于特性了，特性上面的，有我的本性是怎么样，然后有时候我的经历上让我有一些畏缩，或让我有一些害怕啊，怕结果，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就像 这一章第四章的那一幅手是说生气不要怎么样，表示说这个生气本身是一个现实的一个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不是它是对或不对，而是如果这种情况下面，那我们如何规范，如何突破，如何成长，这个才是我们要考虑的，而不是说哦，我比较畏缩，我就是错的，不是这个意思。嗯哼，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陈月？
我大概了解，就是、对，因为我问的可能是我自己现在的问题，因为以前我比较莽、就是说就没有智慧的说话，就什么都敢说，但现在可能就会 因为知道自己有很多问题，对，所以各种情况都有，对，
有时候哈，我们会，我讲过哈，我们这类似这种，我在讲这个范围哈，我们会有一种像钟摆一样。好，本来是应该是这样子很平衡的摆，有时候我们那边摆太过去，然后就往这边拉的时候，这边又抬过来，就好像就不规律了，就变成这样了啊。所以那个都不是正常，不是常态，不是健康的状态啊。但是会有时候会这样，对，没有错，就吓到了，或者是学到了，然后就不想再尝试的，不想再那个了呀，嗯哼。
对，我知道，就是这个其实矫枉过正，可能这十年我都明白，对，有这个就是成长的过程会有这个问题，对。
还有就是我们人基本上是不喜欢失败的，就是当果效不出来怎么样，我们怕失败，也会规避那种啊。其实如果我们不去经历的话，不去，只要在真理里面哈，我在讲的不是说哦啊，那我们人神容许我们成长。学习成长，这个是一个过程。我可以请问你，你是一个那个喜欢独处的人吗？
对，就是从那个就是内向和外向的界定，它是说内向是要需要独处获得能量，外向是通过关系获得能量。那我是属于要独处来恢复能量的那种。
嗯哼，嗯哼，那你会？很需要争取，就是你会不会被迫不能独处，或者你可以很自由的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独处的这个空间？你的生活是属于哪比较哪一种？
是这样，就是工作的时候，那一定是因为可能比较忙嘛，从早上七八点到晚上十一二点都在外面工作，那可能。回到家是会给自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独处才睡觉，因为确实是需要恢复能量。那生病以后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困扰，那大部分时间都是可以自己跟自己相处。对
，OK， 了解。那等于说你后来有身体有不健康了，所以你就反而就让你可以恢复了，是吧？恢复你的原来的就是好像疗养一样了。
就是可以去治愈自己的魂，或者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灵啊，就
休息的，等于是休息的，最主要的是要在主里面要安息。有时候一个情况逼着我们好像再躲起来哈，也不见得不是不好的事情，就说让我们有一点疗养，有一点恢复哈，但是不能老是这样。但是就是说有的人是不能独处，可是他需要安息，他需要安静，可是他就没有办法，那这样的话就对自己是很会亏损。那像你这样你能独处，那你这种情况下面的话，我就是会建议说你要给自己一个时间，好让你自己可以休息，这样身心灵都可以休息，不是只有睡觉，就是可以休息下来。会成长啊，只要我们抓着主，我们跟着主学的基督，我们会成长。神的心意就是要医治我们，耶稣说我来就是要拯救罪人，是要医治有病的人。好，还有吗？还有没有要问题或者是回应？不然我们就要做一个结束了。牛人，你还有没有什么要？因为有时候你问的问题我们有人觉得说你帮他们问出问题来了，所以你有没有问题可以再补充的？
基本上没有了，我就是
没有哈
那些爱心说成、
okay.
今天是比较实际的这个。
对对，今天我们都比较深入那个实际的。
嗯，
我们这个以弗所书就在谈意象了，我能够看到远处，看到这个真的面貌在哪里，从属灵的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有一个意象，有一个确实的一个盼望在那里。然后再来，我活过来的人的意象是什么？现在我们就在这个活过来的人的意象里面，我是一个活过来的人了，我可以成长，我已经在基督里面了，然后我过去跟现在不一样了。好，这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基本的理念，不是糊里糊涂的过我们的日子，我们已经有一个方向了。然后如果圣灵提醒我们，圣灵教我们，我们很敏锐的就一个顺服的心，然后就脱去，我们已经有那一件义袍了，我们有基督了，好，那我们就脱去脱去脱去，让我们身上就只有基督的好披在我们的身上。好，既然神应许的，一定可以，他可以成就。嗯哼。